大家好，我是 Sean， 欢迎回到来第19集的 Sean Talk。 上个礼拜五呢，政府就宣布了大幅去放宽入境检疫，转了做0+3，即是我们之后要离开香港回来的话，就不需要去到酒店隔离了。所以我见这几天呢，大家都好像在抢机票。我那天去 Hong Kong Express 看呢，去日本的机票都要成7000元，还要不包行李和飞机餐。看到呢我都有点却步，本身我还想着年尾的时候都可以去转旅行，不过现在看来短期应该都去不到住。去不到旅行，唯有就看下电影呢治下瘾。所以今次呢，我就讲回上一集呢我讲不完的另外那三套戏。在电影节里面呢，我第三套看的戏呢是叫 Musenbacher， 中文呢它就是译好色情荼毒室。它是一套奥地利的纪录片来的。Musenbacher 是一个德文来的，如果我没有读错的话。它本身是一个书名，英文的全名就是 Josephine Musenbacher The Story of a Viennese War As Told by Herself。 这一本书就是20世纪初维也纳一本匿名出版的情色小说，亦都是德语世界里面一本很出名但是又很具争议性的情色小说，就好像我们华人世界里面的金瓶梅一样的。导演呢，他就找了超过100位老中青的男士，就是一个废弃工厂的一张粉红色梳化那里呢，一起去朗读这一本充斥着粗言秽语和露骨性爱描述的文本。导演就是 Ruth Beckerman， 他是一个很出名的女导演。他在套戏完了之后的 Q&A 时间呢，他就说其实他整套戏呢，整套纪录片呢，就是用一种女性凝视的角度 female gaze 的角度呢去拍这一套纪录片的。他刻意呢是找一班男人回来，要他们在导演面前呢很尴尬很羞涩地去捧读这一本措辞很露骨的色情小说。但究竟什么是女性凝视呢？这个 term 我想如果不是读 social science 的应该都不会很熟悉的，所以我在 wiki 都找到以下的解释啦。在女性主义理论里面，女性凝视是指在视觉艺术又或者文学创作里面，从女异性恋者的角度去描述男性和现实，将男性取悦女性观众的行为。而放在电影里面，通常女性凝视都会有三种视觉的，可以是摄影机背后的女性视觉，可以是电影里面的女性视觉，亦都可以是女性观众的视觉的。我想这一套电影呢应该是从第一个视角，即是摄影机背后的女性视角去看男性的。导演摘录的小说呢，它里面的章节很多都是很挑逗的前戏部分，甚至是有一些露骨很直白的性交场面。导演就说呢，他选择这些片段呢就是因为他觉得女性在性爱里面比较注重语言上面的交流，而不是肉体上面的接触。所以他就在想，如果叫这一班男人去代入女性去讲这些很露骨很直白的性交场面的时候，究竟是几爆咯。整套纪录片其实他都是围绕文本和现在越来越保守的性观念，就反而展现到奥地利不同男人对于性和原著相关问题的观念。我都觉得因为这班男人因为他本身不是演员来的，所以呢他们在试镜里面其实是有少少尴尬的时候，因为有时候他是会 group 埋几个人一起去讲的，但他们可能是第一次见的，但就要讲这些这么尴尬的话题，所以他们中间是有少少很尴尬地去分享大家的意见。里面也都他们从各式各样的男性的想象啊、意淫啊、又或者性取向的关系等等的很多讨论的。还有呢他们有些前戏的排演的段落，即是要导演呢要班男人去做戏，不单单是读咯。后来呢导演呢就更加要求那班男人呢去集体重复朗诵一些抽离语境的性交词汇。看下去呢就好像对这班男人的挑衅冒犯。他说导演就说其实他是想透过这个举动去了解他们的观点和立场。整套电影呢就是从性而来，亦都从性而终。虽然这一套电影里面其实没有任何性爱的场面，但因为香港呢就列它是三级电影，所以在香港都只是成人才有得看的。我记得那天呢事后的 Q&A 都有观众问导演的，是不是得香港的电影节有年龄的限制啊？ 导演就答啦，佢话呢一套电影咧喺其他国家上映嗰阵咧就系冇任何限制嘅，至少咧喺电影节上面系咁样嘅。咁可想而知啦，其实香港依家对于性观念系有几保守。咁呢一套纪录片咧就令到我谂起韩国导演阿朴赞玉嘅《夏女有罪》。《夏女有罪》呢个故事其实就系用相反嘅角度，用男性影视嘅角度去睇女性嘅。咁呢个故事我简单讲下，其实就系发生喺日治时期嘅韩国啦。咁就描述秀智咧由细到大被培养咧去阅读佢姨丈嘅色情故事。个姨丈咧佢就系一个好有钱嘅收藏家嚟嘅，跟住佢就收藏好多呢啲咸书啦，佢就会拎出去拍卖嘅。咁有啲男性嘅买家听完秀智阅读之后咧，就会同姨丈去买啲书啦。另外咧，为了令到买家去更加投入故事，余长亦都会安排道具要秀智去模仿故事入面主角的做爱过程。虽然秀智他没有除衫，亦都没有跟买家有任何的身体接触，但从电影这样看到，其实他的表情、声音、动作亦都令到男性的买家得到了一些性兴奋。后来因为一个阴谋，少女的扒手淑姬就卖了入去这个豪宅做下女，即是仆人，去贴身服侍千金小姐秀子，令到这件事有些转变。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其实都可以去看看这一套戏。总结呢，虽然这一套纪录片呢看完其实有些不太知道看了什么，因为它里面没有剧情，其实它里面的讨论都没有结果的，所以与其说是一套纪录片，我不如说其实是一场社会实验，呈现的方式呢就好像是对男人的复仇。咁我最后嗰两套睇嘅戏咧，就系日本嘅电影嚟嘅。首先咧就系《怪奇便利店物语》啦，《Convenience Story》系一套恐怖奇幻片嚟嘅。但我睇完之后就觉得，其实除咗好多 jump scare 之外咧，都唔算话好恐怖嘅，反而系有啲搞怪无厘头嘅。电影嘅导演就系三木聪啦，佢本身系一个好奇怪嘅编剧嚟嘅，佢之前嘅作品咧都系有好多天马行空嘅场面，佢喺台词啦同埋拍摄手法上面咧，其实都系好有自我风格嘅，即系同一般我哋睇嘅电影有少少唔同嘅。而呢一套《怪奇便利店物语》咧，就系讲一个编剧加藤，佢因为赶住要交稿啊，但系因为遇到樽颈，佢完全冇头绪啦，就嚟崩溃。咁咁啱呢个时候咧，佢发现屋企嘅狗粮冇晒，但系佢女朋友只狗咧仲未食嘢，所以佢就出去七仔度买狗粮啦。咁去到七仔嘅时候咧，佢经过个雪柜，失惊无神咧，见到后面有个人喺度望住佢。之后突然之间，店外面有架车咧失控撞咗入嚟，就将佢撞咗入呢个雪柜度。佢醒嚟嘅时候咧，就已经发现咗自己好似入咗异世界，去咗一间山卡拉好残旧嘅七仔入边。后屘咧，佢仲撞到店员啊惠子，原来呢间店咧系惠子老公开嘅，但系因为加藤咧，佢唔知点解会嚟咗呢个山卡拉嘅七仔啦，同埋已经好夜啦，所以佢就被逼要同惠子同埋佢老公咧展开一个好奇妙嘅三人生活啦。惠子嘅老公咧又系一个好奇怪、控制欲好强嘅人，所以惠子一路都好想脱离佢嘅魔掌，所以佢就识诱加藤啦，叫加藤带佢去一起逃离呢个地方。过程入边咧，亦都刺激咗加藤嘅创作欲望啦。加藤咧开始重拾翻写作嘅灵感，于是咧佢哋就谂住一起去逃离呢个山卡拉嘅地方，但系最后咧发现佢哋卷入咗一个徘徊生死嘅冒险入边。咁个结局我就唔特别去剧透啦。我只记得嗰日睇完之后咧，观众都系咁喺度问我究竟睇咗啲咩啊？其实佢喺度做紧啲咩啊？其实我睇完都系得啖笑嘅，因为嗰日我系坐第二排啦，个荧幕又超大，我嘅视线仲要俾第一排嗰啲凳遮住咗，所以几乎我成程都睇得好辛苦。不过整体嚟讲，我觉得呢套戏都系几得意嘅，成套戏就系好日本奇幻电影嘅感觉啦，睇完有啲莫名其妙。但是又会被电影入面很得意的一些世界观吸引住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要进入异世界，又或者曾经入过异世界呢？这套戏就令到我想起另一套卡通片电影《千与千寻》， 佢亦都系因为喺搬屋嘅途中咧，误入咗一个废弃嘅游乐场，之后就入咗个异世界，发生咗一啲好奇妙嘅故事啦。我次次睇到呢一类型嘅电影咧，都会喺度谂，点解咁多人经过，就系得主角嗰班人可以入到呢个异世界咧？我之前咧就听一个好出名嘅 YouTuber 阿老高咧，佢解说呢一套戏嘅时候咧，就话原来咧异世界其实唔系个个都可以入到嘅。通常入到去的人呢，跟这个异世界呢应该都会有一些类似的属性啦。就好像千寻这一家人呢，他误入那个游乐场呢，其实是很多无家可归的神灵流连的地方来的。而千寻他那一家人呢，那时刚好是搬进屋，所以那时其实他们都是没有家的。意味着呢，只有漂泊的人其实才可以入到这个世界。所以千寻一家人呢，进入到这个世界是命中注定，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入到去的。呢啲亦都系好多奇幻类电影嘅基本设定啊，就好似穿越平行时空啊，其实好多时候咧都系因为主角同呢个世界有类似嘅属性，有一定嘅关联，所以咧可以穿越到过去。咁我用呢一个逻辑去解读怪奇便利店物语嘅话咧，我谂七仔雪柜嘅异世界咧应该系冥界，我估系因为主角佢陷入了一个创作的樽颈，所以就好像入了地狱那样，刚好这个时候他就被车撞到，之后他就撞了进去冥界，我想应该是这样吧。咁最后一套我要讲嘅电影咧，就系《美波的娱乐无穷》（Sakananoko）。呢一套戏咧，就系我喺今年嘅电影节入边最中意嘅一套戏啦。讲呢套戏之前咧，不如问下大家一个问题啊，唔知道你哋有冇一啲中意嘅嘢咧？我哋好多好中意嘅嘢咧，其实都系由细个嘅时候接触，慢慢培养起嚟嘅。但系当我哋慢慢大个啦，大家对呢一啲事同埋物系咪都系咁中意咧？美波的娱乐无穷其实就是讲述这个由小到大都很喜欢海洋生物的美波，他这么多年来对于自己这个兴趣的钟爱和坚持，其实很简单的整个故事，但是故事就藉着这个很纯真的美波，他对鱼的狂热爱好，让我们看到原来有人是可以很顽固地对抗这个世界，对自己喜欢的东西完全不妥协。电影入边咧就流露住一份好纯真、好可爱嘅通嘅，因为入边美波嘅角色设定咧就比较简单直接嘅，佢系好天真啦，好率直啦，佢对于海洋生物嘅喜爱咧始终如一。咁喺人物上面嘅设定咧，每个角色咧其实都系俾美波佢好乐观嘅性格慢慢去改变，睇到佢本身咧面对紧好多唔同嘅困难啦，又或者人哋对佢嘅奇异嘅眼光啦，但因为佢嘅坚持咧，又俾佢哋感染到。令人好感慨嘅系咧，其实片入边冇一个好衰嘅人，亦都冇一啲反面嘅角色或者好戏剧嘅冲突。其实所有嘅人咧，甚至系啲 M K 仔咧，都系会俾美波佢嘅热情所感染住。而美波佢嘅屋企人啦，都系好好嘅。佢哋本身都系唔中意食鱼，但系因为美波好中意啦，佢哋为咗陪伴佢，都愿意咧去同佢一齐去食鱼。导演冲田修一咧拍呢套电影嘅时候，佢就系用菲林去拍嘅，所以咧睇上去就有一个好强烈嘅质感，系好真实嘅感觉，同埋有啲复古嘅味道。除此之外咧，其实成套电影咧，我见到嘅主要色调就系蓝色同埋黄色啦，呢两只颜色系互相碰撞啦，所以令到成个拍出嚟嘅故事咧就好写实啊，唔会显得好光嘅。当成套戏完的时候呢，我就只记得两幕。第一幕呢，就是一开场的时候，美波很疲倦地起身，然后去海道捉鱼，还有最后一段鱼群散去独自留在原地的那只双河豚，一只美波很喜欢的鱼。看的过程呢，我都在想在成长的历程里面，究竟是人家成熟了得他未长大，还是人家都顺应了这个社会得他在坚持自我呢？看到最后呢，电影都给了一个答案给我们。其实追逐他喜欢的东西的人，他的眼睛真的会发光。因为美波他中间呢，他曾经试过去做一些正当的职业的。例如他去寿司铺帮手剥虾啦。不过那个不是他喜欢做的东西，所以他的眼神都很暗淡。 到后尾咧，佢真系可以做到梦寐以求要做嘅鱼博士，去研究鱼类。嗰阵时佢只眼真系发紧光，系好吸引嘅。除此之外咧，我觉得个女主角阿 Non 啊，能年龄内咧都系演得好好。虽然有一啲好夸张嘅动作同埋台词，但系佢表现得好自然，同埋佢真系好襟睇。我谂得佢先会做得咁自然咯。睇完美波呢一套电影之后咧，我心入边其实系好舒服、好开心嘅。唔单止系导演喺呢个电影所展现嘅氛围啦，亦都可以喺片度见到美波嘅乐观嘅性格啦，佢身边嘅人俾佢影响啦，海洋生活咧亦都为佢带嚟咗一个好愉快嘅生活。鱼类一路喺度追随紧美波，咁美波亦人生入边一路系去追随住唔同嘅海洋生物。呢一套戏咧就好似冲田修一嘅另外一套电影《横渡世之介》咁样嘅，其实佢哋都系有类似嘅角色设定啦。那个主角咧就系出生喺海港小镇嘅一个男仔，咁佢就系去到东京大学度出嚟做嘢啦。佢系一个好普通嘅人，冇一啲好伟大嘅梦想，但系咧佢就好似一张白纸咁样，世俗嘅颜料始终咧游唔到上去。佢永远都系保持住一个好乐观、好单纯嘅心，好真诚咁样去对待身边嘅人。亦都为佢身边嘅朋友留低咗一啲好美好嘅回忆。我谂喺生命入边咧，可以识到一啲好似美波啊，又或者世之介呢啲人咧，已经好好。如果遇唔到嘅话咧，或者我哋都可以成为好似美波又或者世之介咁样嘅人，始终单纯咁对待自己想做嘅嘢啦，同埋身边嘅人。好啦，今集嘅 Shona Talk 就讲到呢度啦。好多谢你愿意听到呢一度，无论咧你系识唔识我嘅，我都好感激咧有呢一班听众愿意咧去花时间去听我讲嘢。我谂呢一个都系一种缘分啦，俾一个作为 introvert 嘅我咧，可以同外界咧去分享多啲自己谂紧啲乜嘢嘅。最后都系衷心好多谢你哋听到呢一度啦。如果大家中意嘅话咧，都可以 follow 我嘅 IG 啦，唔介意都可以 DM 下我，分享下你哋嘅睇法。咁我哋下一集再见啦。拜拜。